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可以来洁净我们的心，你的话语可以做我们力量的源泉，你的话语是可以使我们与你更为亲近。主，我们今天就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你话语的真意，使我们可以真的回去的时候可以靠着主的话语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愿主纪念和保守我们下的时间，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再过两天就是美国的独立日了，每到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会利用这个机会出去旅游。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也是如此，当时也许是因为新鲜的原因，所以每逢假期就一定会去跟朋友到外面去游山玩水。记得我刚到美国的第一个 Memorial Day 的那个假日，我就跟几个朋友一起去 New Hampshire 去爬那个最高峰 Washington Mountain。 到我们那天早上到了山下的时候，天气还是很晴朗的，但是我们开始在向上爬的时候，爬了一阵的时候，那个天气就开始变了。在上山的途中不断地遇到很多下山的人跟我们说山上会有风暴，而且已经关闭了。但当时我们几个都是非常的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嘛，所以根本就不信这个邪，我们就继续往上爬。很快我们脚下所踩的地方就都变成白色的了，风也开始加大起来，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若不往前倾斜身体的话，我们就可能会被吹倒。更糟糕的是，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我们被浓雾所笼罩，更确切的说是被云彩所笼罩，我们最多只能看到在那前面云雾中的一个小山头而已，根本看不到那个主峰在哪里。当时的我们可以说是又饿又冷，身上只有薄薄的毛衣，袋中只有几个冰冷的苹果，看起来我们真的可以说是处于绝望之地了。因为我们虽然大声的呼喊却没有人回应，听到的只是那空谷的回音而已。虽然我们四处的奔跑却看不到任何人迹，只有空旷冰冷的山耸立在我们的面前，似乎我们的结局就只有是迷失在这冰冷的世界中间，成为一些小小的冰封而已。所幸的是，这样的苦难迷茫的景况并不长久。过了一阵子，我们终于看到一个蛮专业的登山爱好者从山上爬上来。当我们看到这个爬山者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何等的兴奋，我们就立刻冲上前去，生怕他转瞬之间就消失在这群山的中间。这个登山者也因此为我们指引了方向，说我们可以脱离那个险境，一直爬到那个山顶。这样的一个戏剧化的经历也许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过的，但是这样一种困苦无助看不到希望的体验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产生共鸣的东西。我们大多数人难道不是都有过我们人生道路上那黑暗的时刻吗？至少我们自己认为那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候。若我们回想起来，那岂不是在那个时刻的时候所有的苦难和困苦都压得我们像是喘不过气来，我们找不到帮助，真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看不到希望，仿佛四处都是一片黑暗，看不到那人生的出路。苦难是我们人生经历中无法避免的一部分，没有人可以与它擦肩而过，即使是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常常有人会问到说，为什么神会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神既是慈爱的，为什么会有苦难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但也许当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当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我们这个所处的世界也一样受到了咒诅。因此我们是处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的，既然处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苦难就一定因此在我们的周围陪伴着我们。因为苦难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的反应，因为没有人会可以离开苦难的笼罩。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或多或少的经历到苦难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既然苦难在我们人生经历中是无法绕过的那一部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的话，也许我们该问的问题就不是为什么会有苦难，而应当是我们如何来面对苦难。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在苦难当中该如何行。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间，雅各正是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若是我们留意到我们的圣经的版本上，有些会有一个小标题来描述五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那个标题就是说在苦难中忍耐，让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中心是关乎苦难的。但是雅各在这里却不是针对苦难的问题给我们一些建议来作为参考的，而是用命令的方式要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苦难中要如何行。但是我们也需要留意到的是，雅各在这里并没有对苦难的问题做一个全面性的阐述，而是在这里特别的提出了当时他们所面对的两种不同的苦难，一个是不公平的对待，另外一个就是疾病的打击。因此更准确的说，雅各在今天这段经文中间特别是针对这两方面对我们有所教导。首先我们看到是雅各在这段经文的开始就教导我们在遇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要如何行。这段经文中固然没有提到不公平待遇这样的字眼，但是我们可以却从前后文来看到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之所以认为雅各在这里所谈论的是不公平的对待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我们相信说在七节到十二节实际上是与五章的一到六节是密切相连的。在五章的一到六节让我们看到说雅各在那里教导那些富足的人要他们公平的对待他们的工人，而在七节到十二节雅各却调转了谈话的方向，对那些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的弟兄姐妹在讲话，要他们耐心地忍耐，就好像是我们在调解双方的纠纷的时候，我们会先对一方说了，然后再转向另一方，但是所说的虽然不同，却是在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我们更是从五章的一开始的经文中间可以了解到，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弟兄姐妹的申诉不是无中生有，不是凭自己的感觉认定的不公平，因为这些富足的人确实在很多的方面压迫欺压及不公平的对待了他们。因此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要讨回公道来，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雅各来判断谁对谁错，做出一个公平的判决来。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却好像没有按照我们所盼望的去行。虽然雅各表露出来了对那些富足人的斥责，表露出来雅各对这些不公平事情的愤怒，甚至雅各表达出来了要这些富足人悔改的信心，但是当雅各转过脸面对这些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雅各却没有要他们去讨回那当得的公平来。相反，雅各对他们的命令确实要他们忍耐。雅各这样的教导对这些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而言，尤其是从我们这些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是很难接受的。作为新移民，这样的不公平对待对我们来说其实每个人都不陌生。我们很多人在刚到美国的时候 都经历过这样不公平的对待。按照中国大陆的说法，就是被剥削。我们不但在工作上受到种种的不公平的对待，也在我们的生活上遇到各样的歧视。不但如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我们更是常常的遇到恶人不但不被惩罚，反而飞黄腾达。相反，义人守规矩的人反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当我们遇到所有这些不公平的事的时候，雅各却不是来安慰我们，帮我们找回公道来，却要让我们忍耐。这样的教导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是难于接受的，好像雅各根本没有留意到我们心中所受的那不公平的伤害，好像雅各根本没有在乎我们心中的愤怒和不平，好像雅各根本就没有来要为我们来主持公平一样。其实不是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来忍耐，若是我们思想广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在所有的事上都不愿意忍耐，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间，忍耐根本就不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我们宁可要快，要直截了当，而不肯要忍耐。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在2000年的希腊文化中间，他们也是一样，对忍耐非常的不在意。我们会发现说，忍耐一词在很少出现在希腊的文化中间，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忍耐是一种美德，而应该保留的。他们所强调的就是要去对那不公平，要去争得那公平的结果，就如同我们现在所喜欢做的一样。若是我们用任何其他的方法的话，我们就更愿意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那个问题。我们自己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最常用的方法大概就是抱怨，因为抱怨好像可以疏解我们心中的那个愤怒和不平。但是有时我们也希望用抱怨的方法来引起其他人的注意，若是一个地方抱怨不行的话，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在我们的想法中间，越多人听到我们的抱怨的话，我们越有可能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们就越可能争回那公平的结果。当然若是抱怨不行的话，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招，那就是另谋高就。俗话说得好，打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嘛。好像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前面的路要如何行一样，这样一种自以为是的做法，其实我们就是在神面前自夸，以为我们可以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主宰，我们可以来决定我们前面的一切。其实这样的做法就是我们与我们在4章13节到17节中所看到的自夸没有什么不同。当然除了这两种方法以外，我们更常用的方法就是要靠我们自己来讨回那公道来，甚至不惜我们置之于法律也要讨回那公道来。其实这样的做法固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常常是讨回了公平，却失去了那公义的奖赏。因为我们既然在地上已经得到那所需要的公平，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可以被夸赞的呢？雅各在这里教导，之所以看起来不容易被我们接受，是因为我们的着眼点不同。我们所注重的是公平，而雅各在这里却说的是公义。换句话说，雅各在这里的重点是要我们在公义的上面如何行得正，站得直，而不是要我们如何可以得到那个公平。因此无怪乎当我们听到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命令是难以接受的。其实雅各不是不在乎公平，而是他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 就是审判的权柄是在乎神的，而不是我们。就如同当时犹太的农夫所知道的一样，那地产的丰收不是只在乎他们的辛苦的劳作，而是在乎于神所赐的那个春雨和秋雨。因此在我们所遇到的万事上面，那掌王权的是神而不是我们。当我们自己要追求公平的时候，当我们坐在那审判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的心中真的还有什么尊主伟大的心态吗？我们是否真的还愿意伏在神的手下呢？说白了，我们是自己要做王，要为自己来赢得那个公平，这样的举动又怎么可能是神所喜悦的呢？因此雅各之所以在这里要我们忍耐，是因为他知道说我们必须把审判的权柄交还给神，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在神面前的公义的举动。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19节中就讲得更为明显。他在那里讲到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样的教导也许不合我们现代人的口味，但却是合神心意的教导。当然若是我们所在乎的是世上的公平的话，我相信你大可以去按照世界的方法去追求，因为若是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公义的行为对你来说不重要的话，我们又何必在乎主怎么说呢？但若是你在乎在神的面前的公义的话，我们就当如同雅各所教导的一样，当耐心忍耐，不要彼此抱怨，不要起誓，而是单单的学习先期圣徒的榜样，耐心的等候主手的工作。当然这样一个忍耐的功课是非常不容易学的，尤其是对我们现代人而言。我非常感谢神的是，在我信主不久的时候，神就让我在这方面有所学习。记得有一次与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去一个特别聚会的时候，一个弟兄就跑过来跟我说，某某文某某某说了你啊，你说了什么什么什么，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心想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任意扭曲我的意思，给我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呢？因此我在回程的车上就在车里面大发牢骚，说我一定要去找学员去理论。同去的一个弟兄就劝我说，你就别去争了，没准神就是要你来学习那顺服的功课呢。正说之间，一个声音在心里问我，在你没理的时候你很顺服，在你有理的时候你很顺服吗？听到这些，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如何反应，因为我确实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神的。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就跟同去的弟兄们说，我说我不会去跟他们争了，因为我觉得神要我顺服。但是这样一个忍耐的功课确实非常的不容易。我最不能忍受的是，虽然表面上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生活在一个教会和一个团契里面，但是在虚伪的表面的背后，我们却都知道那里面有很深的一个裂痕在那里。这样一种表里不一的生活，是我认为不应该存在在团契和教会中的。我相信这也不是神所喜悦的行为。因此过了没多久，我就忍耐不住了，我就去跟我最要好的弟兄说，我说请你去跟这些弟兄姐妹去说一下，解释一下，希望这件事可以过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一的肢体。但是那结果却适得其反，那个弟兄回来跟我说，不行，他们的反应非常的强烈，甚至认为说我在继续的对他们造成伤害。听到这个，我心里反而是坦然， 因为既然知道说神要让我忍耐，我靠自己所做的又如何会有什么果效呢？只好就闭口不言。但是人的自我就是这样的软弱，过了一阵子我又忍不住了，我就去找我的主日学的老师，希望他来我们中间来主持公道。但是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在打电话来跟我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双方的说法是完全的不一样，对说你们这样子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的来帮助你们。我听到这些只好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对神说，既然是出于你，我就愿意甘心顺服，从此以后我就不再靠自己来争这件事了。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本事，而是好像是被强迫而变成可以忍耐的。直到几个月后，我才真正的经历到说神工作的奇妙。在我们所上的主日学上，几位当时的弟兄姐妹都分享了说在他们的灵修生活中神如何的光照他们，让他们看到自己在靠自己去想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错怪了弟兄姐妹。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提及我们所说的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这样的分享对我来说，我觉得就已经是足够了。通过这件事让我知道说忍耐的功课是非常不容易学的，因为圣经上并没有要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忍耐，忍耐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品质，而是圣灵的果子中的一个。既然是圣灵的果子，我们就需要来顺从圣灵的带领，来学习忍耐。虽然我们可能会面对各样的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可能因此充满了各样的气愤，但是若我们可以如雅各所教导的存心忍耐，神所带给我们的结局就一定是最美好的。其实说白了，这样一个耐心等候的功课的背后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也就是说我们相不相信神会施行审判，相不相信神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做主掌王权。因为也只有我们在信靠神上更多的成长，我们才会更愿意凡事忍耐，把万事都单单交给我们的神掌管。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功课是我们面对所有苦难都必须学习的功课，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疾病打击的时候。因为我们当继续向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雅各在这段经文的下半段特别讲的是信心在面对疾病的打击的时候的重要性。在我们讨论到疾病的威胁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首先对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就是说不是每一个疾病神都是一定要通过祷告信心来医治的。既然我们承认神是创造宇宙掌管万有的，我们就需要相信说神也一样可以用他所创造的如今我们的现代医学来帮助我们。因此如果没有清楚的知道说神单单的要我们用祷告来信靠来得医治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拒绝医生的帮助。事实上当我们在我们所读的经文中间，在当时的文化中间，抹油本身也常常是被看作是医药的一部分。但是若我们因此就下了结论说我们只相信现代医学而不相信神会听祷告而医治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因为既然我们承认是神是创造宇宙掌管万有的神，我们就更应当相信说神有能力来医治我们，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是如何。其实我相信神更喜悦他的儿女来信靠他，更喜悦在我们的身上彰显神自己的荣耀。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比较少看到神亲自的医治呢？ 我相信不是神不能，不是神的手有缩短，而往往是我们自己的境况和条件限制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我想可能就是信心。因为若我们希望单单的仰望神来得他的医治的话，那么对神的信靠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在第十三节我们看到说，若你们中间有病了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这样的话。当然这里的长老的角色在如今的教会的生活中间更多的是被牧者和长老的团队所代替的。但是在这一节中特别提到的是，在希腊文中特别强调说，这个病人自己要邀请这个代祷的团队来为他祷告。也就是说，这个生病的病人的信心非常的重要，他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和愿望来领受神的祝福。我相信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在福音书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但是祷告的果效并不单单只是依赖于病人的那个信心，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同样依赖于那些替病人代祷的人的信心。因为在第十五节中讲到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就必叫他起来。这里的信心显然是指着那个代祷者的信心而言的。若我们自己的信心不足，我们的祷告也同样不能成为神所使用的医治的工具。其实这一点我们在福音书上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例子，因为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来，是因为他们这些代祷者的信心不足。然而那个祷告的结果也不是单单的只依赖于病人和代祷者的信心而已。若是如此简单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教导如何依靠神来得医治了。那祷告的结果实际上也与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境况有关，其中就包括我们的罪。雅各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是，我们的罪可能会影响我们祷告的结果。因此他这里特别提到说，若是病人犯了罪的话，首先需要为他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不但如此，他在这里更是特别的提到，不单是病人需要这样做，就是这些代祷者也一样是需要这样的。因为若是我们自己都还有罪，使得我们与神的沟通受到阻碍的话，我们又如何可以为别人来代祷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罪人的祷告神必不垂听。这里所讲的罪，我相信特别是指着说我们彼此之间不和睦所说的。因为若是雅各在整本书的里面常常讲到双方的彼此争执，讲到说行为上的不公义的地方，这里雅各所要做的就是让争执的双方可以互相认罪，一同的悔改，而回到专心服侍神的上面。因为只有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才真的是成为了一个在主里的肢体。只有我们守心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才可能被神所垂听，我们才可能与神一起同工，来经历神的医治的大能。但是无论我们是何等的有恩赐，可以为人祷告治病，我们都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我们的祷告有什么能力，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恩赐，不是我们自己如何的圣洁，不是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技巧，这一切使我们可以能够使那个病患者可以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那医治的结果的主权是在乎神，而不是在乎我们。若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错误的话，我们所做的服事，我相信其实就不是真正荣耀神的服事。 既然那医治的主权在神，我们也需要接受一切神允许在我们身上的结果。神医治我们，固然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进而带给神当得的荣耀，但是神也可以借着我们所面对疾病威胁时的表现，让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荣耀。在洛杉矶时报今年6月5号的报纸中间有这样一篇报道，题目是常常喜乐，一个在死亡中的功课，讲的是一个富勒神学院的教授舒勒的故事。在那里提到说，在舒勒开始他的自己神学教育生涯的时候，他最困扰他的圣经的经文就是《提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的话，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献恩。他心想，怎么可能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感恩呢？但是当他后来得了癌症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每天的早晨，当如今68岁的舒勒起床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希望我可以有多一天的正常的生活。但是自从舒勒5年前被诊断出癌症以来，那个癌症已经侵入到他的双肺了，所以其实对他来说，正常的日子是非常的罕见的。他的手指和肘部刺痛，声音嘶哑，话来的反应非常的强烈。他随身必须携带那个结肠的袋子，每天至少需要10个小时，休息10个小时。但是舒勒并没有消沉，反而是继续坚持天天来做他的服侍。他继续在神学院里面教书，虽然他需要坐着来给学生们上课，不但如此，他继续着他的写作，他对学生的辅导带领和关怀。因此在学校中他成为众人的激励，因为当众人看到他这样服侍的时候，就都为他可以从神的那里得到力量而感恩，归荣耀给神，因为知道这一切不是靠他自己所能做的。有谁说只有神医治我们的疾病才可以给神带来荣耀？像舒勒这样面对疾病的挑战，靠神而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的，不是更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吗？神把众多的苦难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岂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他的生命上面有份，而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吗？有一首诗歌叫做《看不见的时候》，描述的正是我们面对苦难时的心态。这歌中唱到说，看不见的时候，主向我要信心，暴风雨的夜里，主向我要歌声，被伤害的时候，主向我要饶恕，在孤单的旷野，主向我要得胜。仿佛在我们遇到黑暗的时候，主不是来安慰我们的，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在痛苦的中间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可以看到说神听了我们在他面前的哭求，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清楚的带领。但是好像神对我们的要求却是更高，他向我们要的是得胜。他对我们这样的要求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惧怕，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要求远远超乎我们自己能力所可以做到的。但是主的回答却是说，他已经胜过了一切的苦难。主对我们的要求确实不是只是让我们可以面对这些苦难，让我们可以在苦难中间得到安慰，反而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让我们可以在苦难的面前可以夸胜，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这一切， 若靠我们自己，我们确实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无法面对这些苦难的。但若我们可以依靠我们得胜的主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战胜的。就让我们遇到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定睛的单单的来在主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我们得胜的保障，也是我们力量的来源，靠着他我们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战胜的。让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是的，主，我们知道说你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每天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你也同样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会经历到各样的苦难，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说你已经胜过了这一切，就让我们学习我们在生活中间如何的倚靠仰望你，靠着你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生活，也是你希望我们能够活出的样式。就求你看顾和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的脚步，使我们靠着你可以在万事上都可以得胜。以上的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我特别选了这首《看不见的时候》作为回应的诗歌。